各位听众，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将为您重播时事大家谈的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醒全世界，中共政权是一个马列主义政权，习近平呢是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就在蓬佩奥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未来》的前一天，也就是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当天呢，习近平视察中国东北，提出要守住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最近几天，我们看到美中两国关系极度恶化，继双方互关领事馆之后呢，美国又逮捕四名隐瞒军籍的中国学者。那么美中对抗会不会启动一场围剿中共的世界性新冷战？美中领事馆风波以及美国逮捕隐瞒军籍的中国学者还有没有下文？美国极限施压之下，中共会不会做出相应的改变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蓬佩奥力推意识形态对抗，习近平是保中共红色江山。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先生好，张立帆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帆先生。张先生你好。
二位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我们看到蓬佩奥讲话的矛头呢，他是直指中共的意识形态，力图精准打击习近平政权。尽管蓬佩奥讲话这个基调呢并不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震撼效应不容小觑。很多评论认为他吹响了这个对抗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集结号。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您如何评价蓬佩奥的讲话，他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
特朗普政府本来是最少讲意识形态的，可是到现在呢变成了最讲意识形态的。不少人把蓬佩奥的讲话和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相比，称之为新冷战宣言。当然新冷战和老冷战有异有同，那这里就不必多说。那也有人认为蓬佩奥这个讲话，现在特朗普政府采取这种强硬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为了拉抬他的选情。还有人说蓬佩奥的讲话其实是等于是一个竞选演说，是为了他下次以后竞选总统做的一种准备。那不管这些评价，就是就其内容而言，我认为蓬佩奥的讲话内容非常重要。他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呼吁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民一道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这话说的非常对，只是就是说的晚了点儿。十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就谈到说这个今后的十年是非常关键的十年。如果在这十年之内中国还没有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那么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势必会变得更强大、更专制，对外更咄咄逼人，对整个人类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么到现在看起来情况确实如此，再加上这个疫情的冲击，以及由于疫情冲击对这个西方包括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影响，那么现在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正像蓬佩奥所讲，如果在这个时候民主国家还不能团结起来一起来遏制这个中共专制政权，那么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就会改变我们。这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时刻不仅仅是冷战结束后30年所从未有过的，也可以说是二战以来这70多年从来没有过的，甚至你也可以说是200-30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大的变局、大的关键时刻。所以把蓬佩奥的讲话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看，我觉得对它的意义才能有更充分的了解。
好的， 那么，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蓬佩奥的讲话呢，标志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那么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有没有触动到这个中共政权，触动到北京呢？这个中国官媒和自媒体又都有什么反应？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要请教北京的这个张立凡先生了。张先生，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中共总体上来讲，反应比较的冷静，就是没有过分情绪化。虽然我们看华春莹是比较情绪化的有表达，他就是说蓬佩奥是想把自己塑造成21世纪的杜勒斯，然后在这个搞对华的十字军东征，啊，然后什么匹胡汉寿这样的话。但是你看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啊，要华春莹他是在社交媒体上讲，但是正式的外交部这个新发言人汪文斌，他就讲得很克制。他说我们致力于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然后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然后敦促美国政府摒弃冷战思维偏见，啊，停止负面言行什么的。所以这两个人的表达显然是不一样。然后你看王毅的表达也还比较克制，他就是说美国要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这点他强调的多。我觉得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打算。当然这个中国的这些官媒的反应就比较的这个热烈一点，就反美情绪高啊，也有这个这么说，就是说蓬佩奥是想当这个美国总统，这个说法刚才胡平先生提到了。另外看到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看这个柜台的这个叶斌先生驻京记者，他也这个采访到一些人，比如沈丁立讲说美国对中国玫瑰般的美好期待全部破灭，两国正在走向断交打仗。然后盛红，天泽所的原这个所长盛红说美中脱钩令人担忧，应该回归邓路线。然后学者荣建呢，他说这是一篇临战宣言，中国我们缺乏没有这个纠错机制。然后还有胡兴岛也讲说僵化思想应该淘汰，中国应该成为正常国家。我也看到这个荣建先生还引用了学者张明的说法，他就说，他说我们认为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自己呢要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也算是亡美国之心不死。既然如此，翻脸还算事儿吗？啊，这个是，跟这个蓬佩奥总这个国务卿讲这个意识形态对立就比较接近。还有当然就是魏京生向蓬佩奥提出的这个美国对华政策能否持续，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在在美国的中国流亡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啊，可能国内的老百姓也有关心的，也有不关心的，也有叫骂的，因为毕竟这个洗脑还是很有用的，啊，所以这个大部分这个关于蓬佩奥的这个演说全文和这个相关讨论，实际上在自媒体上被404的很快，
哦，
就这样，
好的。那么就在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啊总领事馆的这个当天，也就是蓬佩奥发表啊这篇历史性演说的前一天呢，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中国的东北，表示呢要守卫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我看呢，习近平此话呢是有点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您怎么看？
我也认为习近平这话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他这话是在参观四平战役纪念馆讲的。四平战役我们知道是国共内战期间很重要的一场战役，打了前后打了四场，四战四平。那第二场、第三场共军都打败了，第四场共军又打赢了。那个原来台湾那个立法院院长梁素荣在回忆录里就写到，说共军发动人海战术，驱赶着老百姓朝天冲，老百姓的尸体都堆积如山，那国军都不忍心打下去，共军踏着老百姓的尸体就占领了四平等等啊。那么习近平讲这个话，当然就是，无非就是说，这个创业艰难，那守业更难，要守住共产党的这个社会主义大事业啊。这实际上就和六四的时候陈云讲的那句话很类似，那就是共产党的江山是几千万人这个三千万的生命换来的，那谁要夺取我们的江山，也要拿这么多生命来换等等啊。那表现出了一个最基本的观点，那当然就是对他这个政权要保住自己政权的这么一种意志。另外呢，也表现出呢，在共产党那里，在习近平那里完全没有人民主权的概念，他是把这个江山、把这个政权、把共产党打天，他完全是打天下做天下，把共产党的政开创的这个政权当作他们一党之私。所以我觉得这也其实更让外界可以更进一步的看清楚中共坚持他一党专制、抵制自由民主的这么一种这个他这么一种意图。
那么美中关系紧绷，南方又是洪水滔滔，可是习近平这个时候却有兴致到东北去看庄稼，这引起很多人的不解。我来请教，张先生，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您怎么看习近平保卫这个红色江山的这个话语，有没有，是不是要同美国这个对抗啊，宣誓对美国对抗的，跟美国对抗的这样一个决心，别苗头的这样一个意思，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意思呢？
反正这次看呢挺有意思，就是有个成语叫南辕北辙。现在我们看呢，就果然是南方发水，然后往北边跑。从这个历代的领导人，特别改革开放以来的领导人来看呢，这个江泽民啊，这个胡锦涛啊，温家宝啊，这些都是亲临灾害的现场的。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这位呢是个例外。但至于说这个为什么去东北看庄稼啊，当然一个是有对这个粮食危机的担忧，所以要去看庄稼。但是呢主要还是在他发表的这个讲话。刚才这个侯平先生分析了个关于四平啊，这个关于人海战役，因为这个四平打了四次，是牺牲了近20,000人的代价，最后拿下。所以呢，这20,000人呢，不光是军人，还有很多是老百姓。啊，那至于说到人海战术，人海战术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用大批兵力密集的正面进攻对方战线的这种战术，主要就是密集，人员密集。这个呢，在历史上有先例，日俄战争，还有一战、二战，还有朝鲜战争、两伊战争，都使用过这种战术，就是靠人。那当然，这个中国的人海战术是林彪在这个所谓解放战争啊，就国共内战中，他这个率先推行，后来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叫做什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毛的总结，他说是今后就要都需要学会这种作战方法。我想这个可能我们的领导人呢，在这个学习毛泽东思想方面，他还是跟得比较紧的。所以呢，我想在就是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和他的执政的这个权力、他的执政的地位，都放在捆绑在一起， 这种呢，确实就是可以，他认为可以是一种对抗美国的最佳的方略。为什么呢？这个中共他现在一直认为啊，就是说美国要拆分中共与中国人民，
嗯，
这个就是要颠覆中共政权，所以呢，要做什么样的对策呢？就是要把中共还有中国人民，还有中共的领导人，这个都得绑在一块儿，这样呢，就是作为应对。所以看最近各个社区啊，现在都在统计这个，这个朝鲜战争这个赴朝参战的人员，
嗯，
我估计到今年十月，这个赴朝参战70周年这个当口，没准就有什么授勋呐、阅兵啊这一类的事儿，就要办了。所以现在整体上就是在做这种预热，啊，跟美国对抗的这种预热，所以我想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保江山、保政权、保权力，这个是当务之急。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啊，美中关系恶化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看到，美国这一次呢，并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就在蓬佩奥讲话的这个前后，我们看到美国采取了许多行动。首先呢，是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然后呢，逮捕了啊，当然这是在这个前后过程中逮捕了4名隐瞒军籍的中国学者，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曾经躲进这个旧金山总领事馆的那位这个中国学者叫唐娟，他的归案，他被美国当局逮捕，这是非常有戏剧性的。那么我来这个请教胡先生啊，看起来美国是要不光是动嘴，而且是要动手动真的了，您看是这样？
当然关闭休斯顿领事馆是个大动作，不过它主要还是象征性的意义，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
嗯，
所以我觉得还算不上动真的。
嗯，
这一类动作它因为都不构成对中共的实际伤害，
嗯，
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现在中共的这个对策，用我的话来归纳，那就是不能示弱啊，但是不敢逞强，然后避其锋芒，然后以拖代变，所以你看，你关我个领事馆，我也关你一个，但是呢，在正式发言中还是比较克制，因为他担心的就是，你来我往，针锋相对，使两边关系呢，呈这个螺旋式上升，到头来不可收拾，那是他承受不起的，所以他采取基本上采取避其锋芒，不跟你这个针锋相对着干，然后呢，指望着在11月的大选中，那美国能够变成这个民主党上台来，从而呢达到一种改变，他就担心特朗普会做出更大的动作，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方面还缺少相应的一些具体措施，所以今后至少还有这么100天，那特朗普政府还会做些什么事情，这个是要拭目以待。
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逮捕4名中国学者隐瞒军籍的这个中国学者，这算不算一个大的动作呢？
当然都算是大的动作，但是这动作它一般都不可能对对方构成一种实质性的伤害，一种实际性的伤害，它主要表明的就是这两国的关系是极其恶化，那个美国现在的美国政府对中共是对中共的就是绝对没有这个这种估计完全非常清醒，对中共这种它的敌对性是估计的十分充分，是表达这么一种意思啊，但是它这个事情本身它不构成，它不是一个什么具体的政策，一种具体的做法啊，它没有改变一些具体的一些事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它还不算是动真的了。
好的，那不算是动真的，但是呢很多人认为呢，这个无论是领事馆风波也好，还是逮捕中国学者也好呢，都有具有羞辱中共的这样一个性质，这就客观上让中共呢感到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当然北京也做了这个做了一些回应，比如像北京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呢， 外界反应就是一个比较有深思熟虑的这样一个反应。为什么说呢？外界评论说，既表现了对等，也牵制了美国对新疆和西藏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和关切。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反制？那么美国现在逮捕了四名中国学者，北京会不会有下一步的这个对等的反制措施呢？您看，
现在就好像是双方在下一盘棋，现在呢各自在出招。当然你说从这个休斯顿这次这个关闭啊，其实他是敲打出了旧金山的那头的老鼠。虽然是关休斯顿，但是人是藏在旧金山领事馆啊，结果那个领事馆可能也感受到威胁，为了顾全大局，他就不得不让这个人出来归案。那这种情况看呢，这个中国目前中共还没有到这一步，就是还没有搞人质外交，就像这个应对这个加拿大这个孟晚舟事件这样，是扣押美国人，这点中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采取这样的反制。只不过呢，中共一直在指责，就是说成都领事馆在搜集这个西藏和新疆的情报。所以呢，这次选择这个关闭成都总领馆也可以说是经过权衡的。因为一开始这个环球时报上让大家让这个读者投票，结果得票最多的是武汉领事馆，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然后香港那儿呢，这些个民主这些个就是建制派呢，是主张关掉这个香港的这个美国驻港总领馆，虽然美国驻港总领馆并不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系列之内，它是一个另外单独的这么一个领事馆。那这个可能最终选择成都，我觉得实际上是因为成都的功能可能比较强大，就是对比几个领事馆来讲，而且呢对中共的这个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力可能他也认为比较大，所以选择了这个成都总领馆关掉，这个可能是确实是有一个权衡的结果。但总体上来讲，我刚才讲了，就是这个王毅的回应，就是说不会随美方起舞，但也绝不容美方胡来。那这个意思你怎么解读呢？就是说不见得是实施这个对等的反制，但是呢也不能够这个丢面子。所以他讲的就是希望美国实现这个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必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利，维护国际关系准则。这王毅讲的是很冠冕堂皇的。从这点上来看，我觉得就是还是我刚才那个分析，中方的这个反应比较克制。所以他们不想在这个时候就陷入一场中美之间的全面冲突。谢谢。
好的。那么美国呢，他并非仅仅提出要与中国对抗。蓬佩奥在讲话中我们看到多次提到要联合世界上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促使这个集权政府呢发生改变。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理解这个美国所希望的这个改变？中国外交部屡次声明说美国拆分中共与中国人民呢，就是要颠覆中国政权，要这个干涉中国内政，对此您怎么看？
蓬佩奥的这句话确实很重要，他强调要必须和中国人民接触，并且赋予他们能力，或者就赋权，就是中国人民。那么至于中共说这是 要鼓励中国人民颠覆中国政权、干涉中国内政，这种说法当然站不住脚。因为蓬佩奥所说的无非是主张鼓励中国的人民能够争取和获得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啊、集会自由啊等等。如果说这就是颠覆政权、干涉内政的话，那你中国政府你就一直在颠覆美国的政权，一直在干涉美国的内政吧。因为在美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你中共的所有各种各样的信息都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入美国，在美国的这个中国人，不管是作为这个这儿的这个永久的居民也好，或者是旅游客也好、留学生也好，他们都能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各种各样的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而且也能够通过他们这种自由表达不同意甚至反对美国政府的这么一些主张。如果说这就是颠覆政权和干涉内政的话，那你中国政府一直在这么做。现在美国政府所要求、所希望的也无非就是如此而已，也是个一个对等的要求。而实际上呢，中共对这个是加以阻拦的，当然是毫无道理。当然，另外还有就是蓬佩奥讲的，他就希望这个那个世界各国这个建立新的民主同盟，这点我觉得当然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从过去的情况看呢。其实美国在对中共的态度上一直是在西方国家中也是最强硬的。如果说在过去有几次他没有取得成果不得不放弃，其实都和其他的盟国没有足够的配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你要形成要造成一种这个对中共政权采取一种更坚定的立场和态度的话，那么首先是民主国家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结盟，这种共同行动就变得尤其重要。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讲的，在这方面就建立新的民主同盟这一点能不能取得成功，是决定这一次所谓这场冷战中这个民主国家能不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蓬佩奥讲话中要促使中共政权发生改变，综合考量这个中共政权目前的这个处境以及呢面临的国内国际上边的这个种种压力，您认为中共会有改变的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有恢复这种两国之间调情的这种可能，但是这个不再会有互信。这个我们看这个蓬佩奥的讲话，他这个演讲实际上他是回顾了从尼克松、基辛格中国之旅以后这个这么这个长期以来的这个中美关系。那么这个他也点出了这个当前存在的危险。所以尼克松、基辛格他们搞的其实就是和平演变这种策略。那邓小平讲韬光养晦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计就计，就你既然要给我搞和平演变，好，我也把我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强硬的一面隐藏起来，先跟你这个搞好关系做生意，然后呢积累财富壮大力量来把我自己先养回了。那么这个呢，应该说这套策略不算不成功。所以现在蓬佩奥感觉到的就是说呢，说现在跟这个当年跟苏联的冷战已经不一样了。他说苏联当时是自觉于自由世界以外，共产中国已经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在我们的国境里面。所以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那么共产中国必将改变我们。那这个呢就是提升到这个制度的根本制度的冲突，还有意识形态的冲突。
好的。
但是我觉得最近就是解释意识形态大家可能有过多的这种误解。实际上中共的核心利益就是这个保政权。中共这个核心利益是不能交换的。
好的，
谢谢。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表达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醒全世界，中共政权是一个马列主义政权，习近平呢是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就在蓬佩奥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未来》的前一天，也就是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当天呢，习近平视察中国东北，提出要守住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最近几天，我们看到美中两国关系极度恶化，继双方互关领事馆之后呢，美国又逮捕四名隐瞒军籍的中国学者。那么美中对抗会不会启动一场围剿中共的世界性新冷战？美中领事馆风波以及美国逮捕隐瞒军籍的中国学者还有没有下文？美国极限施压之下，中共会不会做出相应的改变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蓬佩奥力推意识形态对抗，习近平是保中共红色江山。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先生好，张立帆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帆先生。张先生你好。
二位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我们看到蓬佩奥讲话的矛头呢，他是直指中共的意识形态，力图精准打击习近平政权。尽管蓬佩奥讲话这个基调呢并不出人意料，但是他的震撼效应不容小觑。很多评论认为他吹响了这个对抗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集结号。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您如何评价蓬佩奥的讲话？他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
特朗普政府本来是最少讲意识形态的，可是到现在呢变成了最讲意识形态的。不少人把蓬佩奥的讲话和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相比，称之为新冷战宣言。当然新冷战和老冷战有异有同，那这里就不必多说。那也有人认为蓬佩奥这个讲话，现在特朗普政府采取这种强硬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为了拉抬他这个选情。还有人说蓬佩奥的讲话其实是等于是一个竞选演说，是为了他下次以后竞选总统做的一种准备。那不管这些评价，就是就其内容而言，我认为蓬佩奥的讲话内容非常重要。他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呼吁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民一道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这话说的非常对，只是就是说的晚了点儿。十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就谈到说这个今后的十年是非常关键的十年。如果在这十年之内中国还没有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那么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势必会变得更强大、更专制，对外更咄咄逼人，对整个人类构成更大的威胁。那么到现在看起来情况确实如此，再加上这个疫情的冲击，以及由于疫情冲击对这个西方包括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影响，那么现在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正像蓬佩奥所讲，如果在这个时候民主国家还不能团结起来一起来遏制这个中共专制政权，那么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就会改变我们。这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时刻不仅仅是冷战结束后三十年所从未有过的，也可以说是二战以来这70多年从来没有过的，甚至你也可以说是两三百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大的变局、大的关键时刻。 所以把蓬佩奥的讲话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看，我觉得对他的意义才能有更充分的了解。
好的，那么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蓬佩奥的讲话呢，标志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那么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有没有触动到这个中共政权，触动到北京呢？这个中国官媒和自媒体又都有什么反应？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要请教北京的这个张立凡先生了。张先生，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中共总体上来讲反应比较的冷静，就是没有过分情绪化。虽然我们看华春莹是比较情绪化的有表达，他就是说蓬佩奥是想把自己塑造成21世纪的杜勒斯，然后在这个搞对华的十字军东征，然后什么匹胡汉寿这样的话。但是你看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啊，要华春莹他是在社交媒体上讲，但是正式的外交部这个新发言人汪文斌他就讲得很克制，他说我们致力于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然后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然后敦促美国政府摒弃冷战思维偏见，停止负面言行什么。所以这两个人的表达显然是不一样。然后你看王毅的表达也还比较克制，他就是说美国要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这点他强调的多。我觉得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打算。当然这个中国的这些官媒的反应要比较的这个热烈一点，就反美情绪高啊，也有这个这么说，就是说蓬佩奥是想当这个美国总统，这个说法刚才胡平先生提到了。另外看到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看这个柜台的这个叶斌先生驻京记者，他也这个采访到一些人，比如沈丁立讲说美国对中国玫瑰般的美好期待全部破灭，两国正在走向断交打仗。然后盛红天泽所的原这个所长盛红说美中脱钩令人担忧，应该回归邓路线。然后学者荣建呢，他说这是一篇临战宣言，中共缺乏没有这个纠错机制。然后还有胡兴岛也讲说僵化思想应该淘汰，中国应该成为正常国家。我也看到这个荣建先生还引用了学者张明的说法，他就是说，他说我们认为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自己呢要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也算是亡美国之心不死。既然如此翻脸还算事儿吗？这个是跟这个蓬佩奥总这个国务卿讲这个意识形态对立就比较接近。还有当然就是魏京生向蓬佩奥提出的这个美国对华政策能否持续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在美国的中国流亡人士所关心的问题，可能国内的老百姓也有关心的，也有不关心的，也有叫骂的，因为毕竟这个洗脑还是很有用的，所以这个大部分这个关于蓬佩奥的这个演说全文和这个相关讨论，实际上在自媒体上被404的很快，就这样，
好的。那么就在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这个当天，也就是蓬佩奥发表这篇历史性演说的前一天呢，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中国的东北，表示呢要守卫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我来请教胡先生， 我看呢，习近平此话呢是有点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您怎么看？
我也认为习近平这话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他这话是在参观四平战役纪念馆讲的。四平战役我们知道是国共内战期间很重要的一场战役，打了前后打了四场，四战四平。那第二场、第三场共军都打败了，第四场共军又打赢了。那个原来台湾那个立法院院长梁素荣在回忆录里就写到，说共军发动人海战术。驱赶着老百姓朝天冲，老百姓的尸体都堆积如山，那国军都不忍心打下去，共军踏着老百姓的尸体就占领了四平等等啊。那么习近平讲这个话，当然就是，无非就是说，这个创业艰难，那守业更难，要守住共产党的这个社会主义大事业，这实际上就和六四的时候陈云讲的那句话很类似。那就是共产党的江山是几千万人这个三千万的生命换来的，那谁要夺取我们的江山，也要拿这么多生命来换等等啊。那表现出了一个最基本的观点，那当然就是对他这个政权要保住自己政权的这么一种意志。另外呢，也表现出呢，在共产党那里，在习近平那里完全没有人民主权的概念，他是把这个江山、把这个政权、把共产党打天，他完全是打天下做天下。把共产党的政开创的这个政权当作他们一党之私，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更让外界可以更进一步的看清楚中共坚持他一党专制、抵制自由民主的这么一种这个他这么一种意图。
那么美中关系紧绷，南方又是洪水滔滔，可是习近平这个时候却有兴致到东北去看庄稼，这引起很多人的不解。我来请教，张先生，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您怎么看习近平保卫这个红色江山的这个话语，有没有，是不是要同美国这个对抗啊，宣誓对美国对抗的，跟美国对抗的这样一个决心，别苗头的这样一个意思，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意思呢？
反正这次看呢挺有意思，就是有个成语叫南辕北辙。现在我们看呢，就果然是南方发水，然后往北边跑。从这个历代的领导人，特别改革开放以来的领导人来看呢，这个江泽民啊，这个胡锦涛啊，温家宝啊，这些都是亲临灾害的现场的。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这位呢是个例外。但至于说这个为什么去东北看庄稼啊，当然一个是有对这个粮食危机的担忧，所以要去看庄稼。但是呢主要还是在他发表的这个讲话。刚才这个胡平先生分析了关于四平。这个关于人海战役，因为这个四平打了四次，是牺牲了近20000人的代价，最后拿下。所以呢，这20000人呢，不光是军人，还有很多是老百姓。那至于说到人海战术，人海战术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用大批兵力密集的正面进攻对方战线的这种战术，主要就是密集，人员密集。这个呢，在历史上有先例，日俄战争，还有一战、二战，还有朝鲜战争、两伊战争，都使用过这种战术，就是靠人。那当然，这个中国的人海战术是林彪在这个所谓解放战争啊，就国共内战中，他。这个率先推行，后来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叫做什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毛的总结，他说是今后就要都需要学会这种作战方法。我想这个，可能我们的领导人呢，在这个学习毛泽东思想方面，他还是跟得比较紧的，所以呢。我想在就是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和 他的执政的这个权力，他的执政的地位都放在捆绑在一起，这种呢确实就是可以，他认为可以是一种对抗美国的最佳的方略。为什么呢？这个中共他现在一直认为啊，就是说美国要拆分中共与中国人民，
嗯，
这个就是要颠覆中共政权。所以呢要做什么样的对策呢？就是要把中共还有中国人民还有中共的领导人这个都得绑在一块儿，这样呢就是作为应对。所以看最近各个社区啊现在都在统计这个这个朝鲜战争这个赴朝参战的人员，
嗯，
我估计到今年十月这个赴朝参战70周年这个当口，没准就有什么受勋呐、阅兵啊这一类的事儿就要办了。所以现在整体上就是在做这种预热啊，跟美国对抗的这种预热，所以我想就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保江山、保政权、保权力，这个是当务之急。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啊，美中关系恶化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看到美国这一次呢并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就在蓬佩奥讲话的这个前后，我们看到美国采取了许多行动。首先呢是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然后呢逮捕了啊，当然这是在这个前后过程中逮捕了4名隐瞒军籍的中国学者，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曾经躲进这个旧金山总领事馆的那位这个中国学者叫唐娟，他的归案，他被美国当局逮捕，这是非常有戏剧性的。那么我来这个请教胡先生啊，看起来美国是要不光是动嘴，而且是要动手动真的了，您看是这样？
当然关闭休斯顿领事馆是个大动作，不过它主要还是象征性的意义，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还算不上动真的。这一类动作它因为都不构成对中共的实际伤害，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现在中共的这个对策，用我的话来归纳，那就是不能示弱啊，但是不敢逞强，要避其锋芒，然后以拖代变，所以你看你关我个领事馆，我也关你一个，但是呢在正式发言中还是比较克制，因为他担心的就是你来我往，针锋相对，使两边关系呢呈这个螺旋式上升，到头来不可收拾，那是他承受不起的，所以他基本上采取避其锋芒，不跟你这个针锋相对着干，然后呢指望着在11月的大选中，那美国能够变成这个民主党上台来，从而呢达到一种改变，他就担心特朗普会做出更大的动作，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方面还缺少，相应的一些具体措施，所以今后至少还有这么100天，那特朗普政府还会做些什么事情，这个是要拭目以待，
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逮捕4名？中国学者隐瞒军籍的这个中国学者，这算不算一个大的动作呢？
当然都算是大的动作，但是这动作它一般都不可能对对方构成一种实质性的伤害，一种实际性的伤害。它主要表明的就是这两国的关系是极其恶化，那个美国现在的美国政府对中共，是对中共的就是绝对没有这个这种估计完全非常清醒。对中共这种他的敌对性是估计的十分充分，是表达这么一种意思，但是他这个事情本身，他不构成，他不是一个什么具体的政策，一种具体的做法，他没有改变一些具体的一些事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他还不算是动真的了。
好的，那不算是动真的，但是呢，很多人认为呢，这个无论是领事馆风波也好，还是逮捕中国学者也好呢，都有具有羞辱中共的这样一个性质，这就客观上让中共呢感到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当然，北京 也做了这个做了一些回应，比如像北京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呢，外界反应就是一个比较有深思熟虑的这样一个反应。为什么说呢？外界评论说，既表现了对等，也牵制了美国对新疆和西藏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和关切。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反制？那么美国现在逮捕了四名中国学者，北京会不会有下一步的这个对等的反制措施呢？您看，
现在就好像是双方在下一盘棋，现在呢各自在出招。当然你说从这个休斯顿这次这个关闭啊，其实它是敲打出了旧金山的那头的老鼠。虽然是关休斯顿，但是人是藏在旧金山领事馆啊，结果那个领事馆可能也感受到威胁，为了顾全大局，他就不得不让这个人出来归案。那这种情况看呢，这个中国目前中共还没有到这一步，就是还没有搞人质外交，就像这个应对这个加拿大这个孟晚舟事件这样，是扣押美国人，这点中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采取这样的反制。只不过呢，中共一直在指责，就是说成都领事馆在搜集这个西藏和新疆的情报。所以呢这次选择这个关闭成都总领馆也可以说是经过权衡的。因为一开始这个环球时报上让大家让这个读者投票，结果得票最多的是武汉领事馆，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然后香港那儿呢，这些个民主这些个就是建制派呢，是主张关掉这个香港的这个美国驻港总领馆。虽然美国驻港总领馆并不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系列之内，它是一个另外单独的这么一个领事馆。那这个可能最终选择成都，我觉得实际上是因为成都的功能可能比较强大，就是对比几个领事馆来讲，而且呢对中共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力可能他也认为比较大，所以选择了这个成都总领馆关掉，这个可能是确实是有一个权衡的结果。但总体上来讲，我刚才讲了，就是这个王毅的回应，就是说不会随美方起舞，但也绝不容美方胡来。那这个意思你怎么解读呢？就是说不见得是实施这个对等的反制，但是呢也不能够这个丢面子，所以他讲的就是希望美国实现这个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必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利，维护国际关系准则。这王毅讲的是很冠冕堂皇的。从这点上来看，我觉得就是还是我刚才那个分析，中方的这个反应比较克制。所以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就陷入一场中美之间的全面冲突。谢谢。
好的。那么美国呢，他并非仅仅提出要与中国对抗。蓬佩奥在讲话中我们看到多次提到要联合世界上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促使这个集权政府呢发生改变。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理解这个美国所希望的这个改变？中国外交部屡次声明说，中国美国拆分中共与中国人民呢，就是要颠覆中国政权，要这个干涉中国内政，对此您怎么看？
蓬佩奥的这句话确实很重要，他强调要必须和中国人民接触， 并且赋予他们能力，或者就赋权给中国人民。那么至于中共说这是要鼓励中国人民颠覆中国政权、干涉中国内政，这种说法当然站不住脚，因为蓬佩奥所说的无非是主张鼓励中国的人民能够争取和获得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啊、集会自由啊等等。如果说这就是颠覆政权、干涉内政的话，那你中国政府你就一直在颠覆美国的政权，一直在干涉美国的内政吧。因为在美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你中共的所有各种各样的信息都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入美国，在美国的这个中国人，不管是作为这个这儿的这个永久的居民也好，或者是旅游客也好、留学生也好，他们都能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各种各样的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而且也能够通过他们这种自由表达不同意甚至反对美国政府的这么一些主张。如果说这就是颠覆政权和干涉内政的话，那你中国政府一直在这么做。现在美国政府所要求、所希望的也无非就是如此而已，也是个一个对等的要求。而实际上呢，中共对这个是加以阻拦的，当然是毫无道理。当然，另外还有就是彭帅讲的，他就希望这个那个世界各国这个建立新的民主同盟，这一点我觉得当然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从过去的情况看呢。其实美国在对中共的态度上一直是在西方国家中也是最强硬的。如果说在过去有几次他没有取得成果不得不放弃，其实都和其他的盟国没有足够的配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你要形成要造成一种那个对中共政权采取一种更坚定的立场和态度的话，那么首先是民主国家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结盟，这种共同行动就变得尤其重要。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讲的，在这方面就建立新的民主同盟这一点能不能取得成功，是决定这一次所谓这场冷战中这个民主国家能不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蓬佩奥讲话中要促使中共政权发生改变，综合考量这个中共政权目前的这个处境，以及呢面临的国内国际上边的这个种种压力，您认为中共会有改变的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有恢复这种两国之间调情的这种可能，但是这个不再会有互信。这个我们看这个蓬佩奥的讲话，他这个演讲实际上他是回顾了从尼克松、基辛格中国之旅以后这个这么这个长期以来的这个中美关系。那么这个他也点出了这个当前存在的危险。所以尼克松、基辛格他们搞的其实就是和平演变这种策略。那邓小平讲韬光养晦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计就计，就是你既然要给我搞和平演变，好，我也把我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强硬的一面隐藏起来，先跟你这个搞好关系做生意，然后呢积累财富壮大力量来把我自己先养回了。那么这个呢，应该说这套策略不算不成功。所以现在蓬佩奥感觉到的就是说呢，说现在跟这个当年跟苏联的冷战已经不一样了。他说苏联当时是自绝于自由世界以外，共产中国已经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在我们的国境里面。所以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那么共产中国必将改变我们。那这个呢就是提升到这个制度的根本制度的冲突，还有意识形态的冲突。
好的。
但是我觉得最近就是解释意识形态大家可能有过多的这种误解。实际上中共的核心利益就是这个保政权。中共这个核心利益是不能交换的。
好的，
谢谢。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表达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